第六十八回，贺思齐失况变新生，散家财陈氏买齐国。话说楚灵王有一僻性，偏好细腰，不问男女，凡腰围粗大者，一见便如眼中之钉。继承张华之功，选美人腰细者居之，以此又名曰细腰功。工人求媚于王，拣食忍饿以求腰细，甚有饿死而不回者。国人化之，皆以腰粗为丑，不敢饱食。虽百官入朝，皆用软带紧束其腰，以免王之憎恶。灵王练细腰之功，日夕酣饮其中，管弦之声昼夜不绝。一日登台作乐，正在欢宴之际，忽闻台下喧闹之声。须臾，潘子臣拥一位官员至前，灵王视之，乃余隐身无余也。灵王惊问其故，潘子臣奏曰：吾与不由王命闯入王宫，擅执手足，无礼之甚，则在于臣，故居使来见，为我王降夺。灵王问申无语曰：汝所执何人？申无语对曰：臣之昏人也，托使守昏，乃于强盗臣酒器，视觉逃窜，纺之遂于不得，今窜入王宫，谬充手足，臣是以执之。灵王曰：既为寡人守宫，可以赦之。申无语对曰：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，自王以下，公卿大夫，士造于辽蒲台，地相臣服，以上至下，以下至上，上下相为，国已不乱。臣有昏人，而臣不能行其法，使借王宫以自毙。苟得所毙，盗贼公行，又谁尽之？臣宁死，不敢奉命。灵公曰：卿言是也。遂命以昏人毙吴语，免其擅执之罪。吴语谢恩而出。月数日，大夫瞿启强邀请鲁昭公至，楚灵王大喜。启强奏曰：鲁侯初不肯行，臣以鲁先君成功与先大夫英齐盟属之好，再三叙述，协以攻伐之事，方使聚而树庄。鲁侯习于礼仪，愿我王留心，勿以鲁效。灵王问曰：鲁侯之貌如何？启强曰：白面长身，须垂齿余，威仪甚可观也。灵王乃密传一令，精选国中长驱长髯出色大汉十人，委其衣冠，使洗礼三日，命为宾相，然后接见鲁侯。鲁侯乍见，错愕不已，遂同游张华之宫。鲁侯见土木壮丽，夸奖之声不绝。灵王曰：上国亦有此宫室之美乎？鲁侯鞠躬对曰：必亦贬小，安敢望上国万分之一。灵王面有焦色，遂至张华之台，怎见台高，有诗为证：高台半出云，望望高不及，草木无参差，山河同一色。台势高峻逶迤，盘数层而上，每层具有明郎曲剑，欲选楚中美童年二十以内者，装束鲜丽，略如妇人，手捧雕盘玉甲，唱影歌劝酒， 金石丝竹纷然响和，既生绝顶，月生嘹亮，聚在天际，觥筹交错，粉香香烛，飘飘忽如入神仙洞府，迷魂夺魄，不自知其在人间矣。大醉而别，灵王赠鲁侯以大曲之功，大曲者功名，乃楚库所藏之宝功也。次日，灵王心中不舍此功，有追悔之意，与曲启强言之。启强曰：“臣能使鲁侯以功还归于楚。”启强乃造公馆，见鲁侯，扬为不知，问曰：“寡君昨宴好之际，以何物慰君？”鲁侯出宫视之，启强见功，即再拜称贺。鲁侯曰：“一功何足为贺？”启强曰：“此功名闻天下，齐晋与越三国皆遣人相求，寡君鲜有厚薄，未敢轻许。今特传之于君，彼三国者将望鲁而求之，鲁其备御三邻，甚守此宝，敢不贺乎？”鲁公猝然曰：“寡人不知公之为宝若此，何敢登寿？”乃遣使还公于楚，遂辞归。伍举闻之，叹曰：“吾王其不忠乎？以洛城召诸侯，诸侯无有智者，今亦鲁侯辱邻，而亦公之不忍，甘于失信。夫不能舍己，必将取人，取人必多怨，王无日矣。此周景王十年事也。”却说晋平公闻楚以张华之台号召诸侯，乃谓诸大夫曰：“楚蛮夷之国，犹能以公室之美夸示诸侯，岂晋而反不如也？”大夫扬舌西晋曰：“伯者之服诸侯，闻以德，不闻以公室。张华之助，楚失德也，君奈何笑之？”平公不听，乃于曲沃汾水之旁起造宫室，略仿张华之志，广大不及而精美过之，名曰思齐之功，亦遣使布告诸侯。然翁有事叹云：“张华助怨万民愁，不到思齐复效尤。堪笑伯君无远计，却将土木召诸侯。”列国闻洛城之命，莫不窃笑其为者。然虽如此，却不敢不遣使来贺。为正简公因前赴楚灵王之会，未曾朝觐。卫灵公原心似卫，未见晋侯，所以二国之君亲自致敬，二国中又是魏军先到。单表魏灵公行至蒲水之上，天晚宿于驿舍，夜半不能成寝，耳中如闻古琴之声，乃披衣起坐以枕而听之，其音甚微而灵灵可辨，从来乐工所未奏，枕心声也。试问左右，皆曰符文。灵公素好音乐，有太师名娟，善治心声，能为四时之曲，灵公爱之，出入必是相从。乃使左右召诗娟，诗娟至，曲由魏中。灵公曰：“子是听之，其状颇似鬼神。”诗娟静听，良久生止。诗娟曰：“臣能识其略矣，更需一宿，臣能写之。”灵公乃复留一宿， 夜半其声复发，师涓援琴而袭之，尽得其妙。既至晋，朝贺礼毕，平公设宴于思齐之台，酒酣，平公曰：素闻未有师涓者，善为心声，今袭来否？灵公起对曰：现在台下。平公曰：是为寡人召之。灵公召师涓登台，平公亦召师旷，相者服至，二人于阶下叩首参谒。平公赐师旷坐，即令师涓坐于旷之旁。平公问师涓曰：近日有何心声？师涓奏曰：途中事有所闻，愿得琴而鼓之。平公命左右射击，取古铜之琴置于师涓之前。涓先将七弦调和，然后抚指而弹，才奏数声，平公称善，曲未及半，师旷俱以手按琴曰：且止，此亡国之音，不可奏也。平公曰：何以见之？师旷奏曰：殷末时，乐师名言者，与纣为靡靡之乐，纣听之而忘倦，即此声也。即武王伐纣，师言抱琴东走，自投于蒲水之中，有号音者过此，其声折自水中而出。涓之途中所闻，其必在蒲水之上矣。卫灵公暗暗惊异。平公又问曰：此前代之乐，奏之何伤？师旷曰：纣因淫乐，以亡其国，此不祥之音，故不可奏。平公曰：寡人所好者，心生也，捐其为寡人忠之。师捐重整弦声，备写抑扬之态，如素如气。平公大悦，问师旷曰：此曲名为何调？师旷曰：此所谓轻伤也。平公曰：轻伤故最悲乎？师旷曰：轻伤虽悲，不如轻止。平公曰：轻止可得而闻乎？师旷曰：不可。古之听轻止者，皆有得意之君也，今君德薄，不当听此曲耳。平公曰：寡人酷是心声，子其无辞。师旷不得已，援琴而鼓，一奏，有玄鹤一群自南方来，见及于宫门之洞，数之得八双。再奏之，其鹤飞鸣，蓄立于台之阶下，左右各八。三奏之，鹤掩颈而鸣，舒翼而舞，因众宫商，声达霄汉。平公鼓掌大悦，满座声欢，台上台下观者莫不踊跃称奇。平公命取白玉枝，满斟纯酿，亲赐师旷，旷积而饮之。平公叹曰：因至轻止，无以加矣。师旷曰：更不如轻绝。平公大惊曰：更有加于轻止者乎？何不并使寡人听之？师旷曰：轻绝更不比轻止，臣不敢奏也。昔者皇帝和鬼神于泰山，驾象车而御蛟龙，毕方并霞，蚩尤居前，风伯清晨，雨师洒道，虎狼前驱，鬼神后随， 腾蛇伏地，凤凰覆上，大河鬼神作为清绝。自后君得日薄，不足以服鬼神，神人隔绝。若造此生，鬼神必及，有祸无福。平公曰：寡人老矣，诚一听清绝，虽死不恨。师旷故辞。平公起立，破之再三。师旷不得已，复原琴而鼓。一奏至，有玄云从西方而起；再奏至，狂风骤发，裂帘幕，催祖斗，屋瓦乱飞，廊柱俱拔。请之，急雷一声，大雨如注，台下水深数尺，台中无不沾湿。从者惊散，平公恐惧，与灵公伏于廊室之间。良久，风息雨止，从者见急，伏携两军下台而去。是夜，平公受惊，遂得心悸之病。梦中见一物，色黄，大如车轮，蹒跚而至，径入寝门。查之，其状如鳖，前二足，后一足，所至水涌。平公大叫一声曰：怪事！忽然惊醒，正中不止。即旦，百官至寝门问安，平公以梦中所见告之，群臣皆莫能解。须臾，亦使报：正君为朝贺，已到馆驿。平公遣杨蛇溪往劳。杨蛇溪喜曰：君梦可明矣。众问其故，杨蛇溪曰：吾闻郑大夫子产博学多闻，郑伯向礼，必用此人，吾当问之。系至馆驿至系，兼道进君之意，病中不能相见。时卫灵公亦已同时受惊，有微恙告归。郑简公亦遂辞归，独留公孙乔后疾。杨蛇溪问曰：寡君梦见有物如鳖，黄身三足，入于寝门，此何遂也？公孙乔曰：以乔所闻，鳖三足者，其名曰能。昔与父曰鲧，治水无功，舜设尧政，乃集鲧于东海之羽山，结其一足，其神化为黄能，入于羽渊。禹及帝位，交祀其神，三代以来四典不缺。今周氏将衰，正在盟主，以佐天子，以祀百神，君或者谓之祀乎？杨蛇溪以其言告于平公。平公命大夫韩起祀鲧如郊里。平公病稍定，叹曰：子产真博物君子也。以举国所供方鼎赐之。公孙乔将归政，思谓杨蛇溪曰：君不恤民隐，而效楚人之耻，心已辟矣，即更作将不可为，无所对，乃全辞以为其意也。其实有人早起，过位于地方，闻山下有若数人相聚之声，议论近事。近前视之，为顽石十余块，并无一人。既行过，声复如前，即回顾之，声自石出，其人大惊，数于土人。土人曰：吾等闻石言数日矣，以其事怪，未敢言也。此语传闻于绛州。平公召师旷问曰：石何以能言？旷对曰：石不能言，乃鬼神凭之耳。 夫鬼神以民为义，怨气聚于民，则鬼神不安，鬼神不安则妖兴。今君重视公事，以结民之财力，实言其在是乎？平公默然。师旷退谓杨蛇西曰：神怒民怨，君不久矣。耻心之性，实起于楚，虽楚君之祸，可继日而祀也。月余，平公病复作，竟成不起。自助思其功至薨日，不及三年，又皆在病困之中，枉害百姓不得安享，岂不可笑？使臣有诗云：重台广厦奏心声，竭尽民之怨独营。勿怪神妖催命去，思其空自废经营。平公薨后，群臣奉世子仪嗣位，是为昭公。此是后话。再说齐大夫高强，自其父采竹篙止，赠杀闾丘婴，举朝皆谓不平。即强嗣为大夫，年少嗜酒，栾师亦嗜酒，相得甚欢。与陈武与报国踪迹少书，四族遂分为二党，栾高二人每聚饮，最后折言陈豹两家长短。陈豹闻之，渐生一计。忽一日，高强因醉中鞭扑小树，栾师复助之，小树怀恨，乃成夜奔告陈武宇，言栾高欲聚家众来袭陈豹二家，期待明日矣。复奔告报国，报国信之，忙令小树往约陈武宇共攻栾高。武宇受甲于家众，及时登车，欲意报国之家，途中遇见高强，亦乘车而来。强已半醉，在车中与武宇拱手，问帅甲何往。武宇慢应曰：往讨一叛奴儿。亦问子良何往。强对曰：吾将隐于栾氏也。既别，吾宇令与人速成，须臾遂至报门，只见车途挤挤，戈甲森森。报国亦冠甲持弓，方欲升车矣。二人合作一处商量，吾宇述子良之言，将隐于栾氏，未知敌否，可使人探之。报国前时往栾氏参事，回报栾高二位大夫皆解衣冠，蹲踞而散饮。报国曰：小树之语妄矣。吾语曰：树言虽不实，然子良于途中见我帅甲，问我何往，我慢应以将讨叛奴，今无所至讨，彼心必疑，倘先谋主我，悔无及矣。不如乘其饮酒，不做准备，先往袭之。报国曰：善。两家家甲同时起行，吾与当先，报国压后，杀向栾家，将前后府门团团围住。栾师方持巨弓欲息，闻陈豹二家兵到，不觉弓坠于地。高强虽醉，尚有三分主意，谓栾师曰：即聚家徒，受甲入朝，奉主公以伐陈豹，无不克矣。栾师乃悉聚家众，高强当先，栾师在后，从后门突出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径奔公宫。陈武与报国恐其携齐侯为众，紧紧追来。高氏族人闻变，亦聚众来救。景公在宫中，闻四族率甲相攻，正不知事从何起，即命昏者紧闭虎门， 以弓甲守之，使内侍召晏婴入宫。栾师高墙攻虎门不能入，屯于门之右。陈豹之甲屯于门之左，两下相持。须臾，晏婴端冕伟弁驾车而至，四家皆使人招之，婴皆不顾，谓使者曰：“婴为君命侍从，不敢自私。”昏者启门，晏婴入见。景公曰：“四族相攻，兵及寝门，何以待之？”晏婴奏曰：“栾高护累世之宠，专行不济，已非一日。高止之逐，闾丘之死，国人虚怨，仅又伐寝门，罪成不宥。但陈豹不厚君命，善行兵甲，亦不为无罪也，为君裁之。”景公曰：“栾高之罪重于陈豹，宜去之，谁堪食者？”晏婴对曰：“大夫王黑可食也。”景公传命，使王黑以公徒助陈豹攻栾高，栾高兵败，退于大渠。国人恶栾高者，皆攘臂助战。高强久犹未醒，不能力战。栾师先奔东门，高强从之。王黑同陈豹追及，又战于东门。栾高之众渐渐分散，乃夺门而出，遂奔鲁国。陈豹逐两家妻子，而分其家财。晏婴谓陈武宇曰：“子善命以逐侍臣，又专其利，人将义子，何不将所分得者悉归诸公？子无所利，人必以让德称子，所得多矣。”武宇曰：“多谢指教，吾与敢不从命。”于是将所分十亿及家财尽登不及，献于景公。景公大悦。景公之母夫人曰孟姬，吴语又私有所献。孟姬言于景公曰：“臣吴语诸简强家，以振公事，立归于公，其让德不可没也，何不以高堂之意赐之？”景公从其言，臣是使父。臣无语有心要做好人，言群公子向被高柴所逐，实出无辜，宜召而复之。景公以为然。无语以公命召子山、子商、子周等，凡卧木器用及从人之依据，皆自出家财，私下完备，遣人分头往迎。诸公子得归故国，以自欢喜，即见器物必具，只是陈无语所赐，感激无已。无语又大施恩惠于公室，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，悉以私禄分给之，又访求国中之贫约孤寡者，私与之粟，凡有借贷，以大梁出，以小梁入，贫不能偿者，即焚其券，国中无不送陈氏之德，愿为孝死而无地也。使臣论陈氏后失于民，乃一日疑国之见，亦由君不失德，故臣下得借私恩小惠，以解百姓之心耳。有诗云：“微服君权敢上亲，折将私惠结民心。请看陈氏疑其计，只为当时敢得身。”景公用晏婴为相国，应见民心悉归陈氏，私与景公言之，劝景公宽刑薄敛，兴发补助，施责于民，以挽留人心。景公不能从。话分两头，再说楚灵王成张华之功，诸侯落成者甚少。 文进驻施其功，诸侯皆贺，大有不平之意。召武举商议，欲兴师以亲中原。武举曰：王以德意召诸侯，而诸侯不至，是其罪也。以土木召诸侯，而责其不至，何以服人？必欲用兵以威中华，必则有罪者争之，方为有名。灵王曰：今之有罪者何国？武举奏曰：蔡世子班是其君父，于今九年矣。王出和诸侯，蔡君来会，是以隐忍不诛。然弑逆之贼，虽子孙犹当伏法，况其身乎？蔡近于楚，若讨蔡而兼其地，则义利两得矣。说犹未了，近臣报：陈国有父阴道，言陈侯逆以薨，公子刘嗣位。武举曰：臣世子偃师，名在诸侯之侧，今李公子刘置偃师于何地？以臣夺之，臣国必有变矣。毕竟陈氏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